简佳琪 Alice 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她为什么会创业，以及她创业以来的这些的非常珍贵的创业故事。祝福 Alice， 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大家，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又到凤凰花朵开放的时候，想起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再度入主白宫将近半年了，那么当外界现在持续高度关注对等关税的冲击影响，他的对外战略政策有没有改变呢？我们先从如果他对许多国家加征税率看来，似乎某种程度显示是敌友不分的。比如说，对向来有不错关系的加拿大，扬言要加征35%；欧盟呢是被课30%的重税，就可见一斑。那观察他的对外做法。我们知道川普他是再度入主白宫第一任期的时候，会认为他也许是走所谓的孤立主义，是这样子吗？那又怎么样来解释像国务卿卢比欧在二月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还有最新的就是上周出席东南亚国家协会相关的外长会议，同时他也和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了场边的会晤。好，卢比欧的首次亚洲行，并且安排美中外长会谈，究竟显示哪些讯息？那么所谈的议题的一些关注焦点，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特别邀请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陈方瑜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陈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卢比欧在前几天出席东协外长会议，严格来说就是川普1月20号上任之后首次他出访东南亚。那么在对等关税公布还有持续在协商，包括我们台湾，那同时他的对外战略应该也是慢慢的清晰的吧。如果从美国角度来看，就是老师您会怎么样来观察美国的思维究竟怎么样，都到了东南亚这些地方呢？马来西亚这里，
川普从今年再重新回到白宫之后，他们其实在内部的对外战略方面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辩论。那这个辩论就是在说到底他们应该要把战略的重心放在哪边。那因为以过去的几年呢，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所以美国其实是把大量的资源，不管是战略上的资源、外交上的资源、经济上的资源，其实是很多其实是在欧洲的，因为你必须要维持住乌克兰这个战场。所以在川普一上台之后，因为他本人的决策风格也比较非典型一点，还有就是因为他所代表的这个民意，我们会把有一群人叫做 MAGA 派的人 MAGA 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个就是川普的这个口号。所以这个 MAGA 派的这些人呢，他们其实比较希望的是说把大部分的资源留在美国国内，然后减少对于欧洲的像是这个经济上的这个补贴啊，或者是这个军事上的资源等等。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事情要美国优先，美国优先就是说你其实不要再扮演像过去一样的所谓世界警察的角色，或者世界领导者的这个角色。所以这是有一群人他们是这样子想的。那可是另外同时呢，又有一群人其实他们就是所谓的我们说像是国际派或者是建制派，他们会比较认为说应该是要维持像美国过往的那种角色。那其中的代表人物其实就是现在的国务卿，以及他同时也身兼的国家安全顾问，也就是卢比欧。那卢比欧他其实就算是一个传统的这种代表人物，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其实每一任的政府上台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内部一定是会有很多的这个辩论。那到底说美国到底该不该去维持 跟比如说传统盟友之间的战略关系等等，那以及现在美国跟中国的竞争到底该怎么个竞争法。
嗯，
过去几年其实已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识，就是说美国跟中国是在做竞争的。
嗯，
那这个竞争其实有包含经济上的竞争、军事上、科技上等等各方面的这个竞争。我们都还没讲到东南亚，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必须要先跟大家交代一下。那东南亚这个地方呢，其实在差不多应该是至少十年前吧，就已经开始有人注意到说，哦，中国在这个地方的影响力非常的大。那尤其是因为中国撒了很多的钱，像是一带一路啊等等这些事情。那东南亚国家传统上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传统上在经济上是靠中国，安全议题是靠美国的，那传统上是这个样子，所以在经济上你其实非常的依赖中国。那美国大概就是提供一些外交啊、军事上啊这些上面的这个帮助。可是因为美国跟中国现在已经全面的开启了竞争关系，所以就变成有点像是要在逼迫东南亚国家，有点像是选边站的那种味道。所以说在这一次的东协外长会议当中，那卢比欧他代表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就是美国是一个传统大国的这种角色的这种状态，跟中国，那中国其实现在其实他们的这个状态也蛮微妙的，因为中国他们现在就是一个蛮有自信想要去挑战美国的国际地位的这样的状态。所以说在东南亚地方两个外长终于见面了，其实这个算是一件大事情，因为其实从川普政府再次上台到现在，其实是很少有机会有这种高阶官员的直接面对面的会谈。那其实卢比欧跟王毅两个人的身份都很微妙，因为卢比欧跟王毅都是兼任，就是说他们同时，像王毅呢，他其实是同时兼任的是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的主任。那也就是因为中共是以党领政，
对，
所以中共中央负责外交的事务的那个部门的头，其实才是整个中共的外交事务的头。所以王毅其实是那个角色，他兼外交部长。
对，
那卢比欧呢，他原本是国务卿兼的这个白宫国安会的这一个顾问。所以他们两个其实就是在因缘机会之下兼的两个，刚好他们都有外长的这个资格，所以才用这样的这个名义来做会面。因为在过去就是在拜登时期，其实是王毅跟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有规律性的这种见面。今天卢比欧其实他已经兼了白宫国安会的这个顾问，相当于我们的国安会秘书长。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他们的这个位阶其实就是相当的，所以才会有这一次的这个会面这样子。
这样子的会面，美国也有一些想法。那中国刚刚提到了，中国不示弱，可能有自信来挑战美国。那我们就来看哦，其实卢比欧在这场跟王毅的会谈当中，还有在触及关税税率会更好的一个说法。那么所谓的更好，是会比较低吗？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川普他的政府团队所公布的22国的新对等关税方案，那一般来讲都比过去稍微低一点。就是在4月份寄出对等关税，那比如说税率比较低，就是菲律宾20%，那比较重的在中南美巴西50%，我们就先不谈哦。那如果他这样讲的话，就是说，美国在于东南亚国家的这个经营的话，比如说他是重视的，会不会有点哎我？跟你关税的施压，当然就是我们谈到，比如说像越南呐、他在第一时间被美国寄出对等关税，就是我马上要跟美国谈判。后来当然这个税率有比较降低一点，但是有转口税率还是挺高的。就是说美国怎么样去拿捏他怎么样跟这些国家的关系的一个巩固，或说再去提升他的关系吗？这个有没有一种拉拢或者是施压？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呢？
关税这件事情哦，其实结论来看的话，就是对于美国在全球的吸引力或者支持度，或者是跟盟友之间或者是非盟友之间的关系，都是一个重大的伤害啦。因为这个伤害是来自于大家账面上经济上的这个成本就会增加很多。原本其实是在 WTO 的架构之下，那基本上各国关税其实实质的关税都蛮低的，所以你现在关税一加上去，不管你是20%、30%、40%，其实这个账面上的这个成本就会增加了。所以其实各国对于美国的喜好度、好感度、支持度等等，其实都会下降。这件事情非常的确定，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它就趁虚而入，它其实想要趁着美国在调整他们对外战略的时候，中国想要来去吸引 其他的这个国家。不过中国其实也踢到蛮大块的铁板了、啊。
嗯，
我先说中国的话，就是说，例如说他们之前想要加大在东南亚国家的这个投资，然后特别是像新加坡啊这些东南亚国家，然后结果新加坡给他的好大块铁板是这样，就是他们请了前总理夫人在。应该是推特吧，发了一个超级不留情面的文章，说什么习近平是什么黑帮老大之类的东西，
是
就是因为他的身份那么敏感，他是前总理夫人，他不可能是随便乱讲的
啦，是，
对，然后且其实大家知道，新加坡其实也是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民主自由的国家，所以那些官方人物的推特什么是有经过精心设计，所以其实他是给中国一个非常强烈的讯号，就是说。哎、欸，中国，你不要趁虚而入哦！我们都知道你想干嘛。好，就是其实大家对于中国都有非常、清楚的一个防备心呐、
啊。哦，
我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趁机拉拢你，然后用"一带一路"这些给你很多钱，其实是一个糖衣毒药、
嗯。
其实各国其实都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只是说现在刚好美国跟中国这样子，有点在打架的那种感觉。
嗯、
那各国其实是还是要小心谨慎的面对，他不会想要直接。得罪任何一方，那今天当中国又给你很多橄榄枝或给你很多糖果的时候、
嗯、
你如果拿了，那代表你直接得罪美国，那美国可能一转身关税就给你加10%，这种样子其实我看各国也吃不消。这是讲完中国的部分，我来讲美国的部分。
对，
我觉得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第一，美国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从冷战以后，它就是世界老大，那它本身就有一个决定国际政治的规则的他自己的这种运作的模式跟他自己的想法。那川普他本人呢，他自现在的这个想法跟我们在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所谓全球化的想法差很多。全球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尽量的降低关税的壁垒，我们可以让资本、人力、物力所有的资源都尽可能的自由流动。那这样的话就会有比较利益法则，
嗯、
啊，比如说某些地方它的这个劳力成本比较低，所以就多做一点劳动密集的产业。那比如说有些地方经济发展比较好，它就做一点资本密集的产业，那就是比较利益法则。这个是全球化的运作逻辑。可是川普呢，他的个人的，应该说他本人以及他所代表的这个群众。这些人的世界观其实算是属于一个比较十九世纪的那个世界观，就是一个重商主义，然后用贸易来当作国家的这个实力的一个方式、
嗯、
所以川普他本来就并不是信奉所谓的自由贸易，所以他会觉得关税以及美国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的武器、
嗯、
或者国家权力的展现，所以他现在呢等于是跟各国谈，我一下给你20%，一下给你30%，等于就是说你就来谈、
嗯、
而且其实各国一定得去谈，因为美国的这个贸易市场就是非常的大，你不可能得罪美国，它的不只是市场大，它还掌握了这个市场上的技术、
嗯、
所以其实现在川普他等于就是用一种比较粗暴的方式、哦、去最大化美国所谓的国家利益，那这样各国来说当然会很困扰，因为川普他也没有什么在讲究什么外交情谊、外交礼仪什么都没有，他就是直接宣告。
嗯，
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确实对美国来讲可能是会有很多好处啦，各国都要来谈，而且你来谈你就要给美国很多好处，
嗯，
比如说开放某一些的这个进口这个配额取消，非关税贸易障碍就要取消啊等等，你就要先给美国很多好处，那美国就是在这样的谈判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可以最大化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
嗯哼，
但对其他国家来说当然这很困扰啊，你比如说我们要开始自己我们这些开放啊什么等等，可是最终来看各国其实也还是得去跟美国谈，因为美国几乎都是很多国家的主要的贸易伙伴、嗯、你非谈不可。
嗯哼哼、嗯、好，非常谢谢陈老师您的解析哦，就是说美国总统川普他祭出对等关税政策，那么外界帮他算了一下，如果到今年底透过对等关税，美国就可以收进3000亿美元的钱哈，这对于美国的财政赤字来说不无小补哦。重点是在于刚才有提到卢比欧，我刚刚说了，就是说诶他提到的关税税率会更好，那其实更完整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许多东南亚国家可能会获得比世界其他地区更为优惠的税率。他还说美国是东协的忠实合作伙伴，并为东南亚地区提供超过110万个就业机会，美国未来也会继续深化双边关系，加强合作。看来美国跟中国在东南亚就是他们的竞争战线，拉到这边来可能有点拉拢跟施压， 目前看来可以这么说吧。
没错没错，就是他们现在等于是棍棒跟胡萝卜啦，就是说你关税既是棍棒也是胡萝卜，因为就是说你只要来跟我谈，我市场还是可以对你开放，然后你还是可以赚到钱。可是这也是棍棒，因为就是说你只要不来谈，我可能就加你关税，然后就是而且我会增加很多大幅度你的那个企业的这个成本这样子。
是没有错。那我们知道美中全球两大经济体有关关税这个部分，像是芬太尼的问题啦，还有台湾跟先进技术等等这些议题，都在川普 2.0 之后呢，两国可能处于僵局之中。那美中的两次谈判，包括在瑞士日内瓦还有在伦敦谈判，那现在可能处于一个休战的状态哦。不过提到刚才老师有特别观察到卢比欧跟王毅两位外长，他们还身兼其他的这个职务都很重要哦。这次在东协外长会议进行场边会，事实上在今年的1月25号的时候，两个人已经通过电话了。其实谈的议题，台湾角度观察，就是台湾议题也被提到了，王毅特别还提到台湾问题，那就是希望美国还是要谨守中国大陆所要求的。那我们重点回到这次两个人场边会哦，一个小时会谈当中，经贸议题应该有哈。那不过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美中的竞争格局，在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后续再来观察这些国家他们会选边站吗？但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地方展开会谈，是不是也希望说有竞争，但是所谓的管控分歧，在过去几年不管是拜登政府时期我们也这么谈，那是不是川普也会这样做呢？目前看起来观察是如何呢？
美国跟中国是现在世界上以经济实力来说几乎是第一强跟第二强或第三强，反正就是中国就经济非常的大那这两个超级大国，然后再加上中国在经济政治上面的崛起，其实现在正在挑战美国的这个国际的这个地位。那这两个大国之间本来就应该，而且本来就会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交流。那高阶官员的这个交流呢，其实这几年来，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就是有恶化的趋势。因为习近平他本人以及整个中国现在的气氛，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变很厉害了，然后我现在要开始追求所谓的中华荣光了，然后我们就是已经要挑战美国为主的世界秩序，所以他会变得开始有点回到过去那种天朝上国那种心态，就是说我不要跟你谈，或者是应该由我来决定一切这种心态。所以过去其实是从川普第一任期开始，你看川普第一任期就有很多官员在他们卸任之后，他们就开始出书或者是上发开始就讲说啊，这几年中国都不想要来跟我们谈然后他们都觉得这样很危险因为美国跟中国这样的这个在全面经济上的军事上的这一种对峙以及竞争关系，很有可能会造成中国方面的误判你如果不去谈，不去确定对方的意图的话，这个其实在国际关系方面其实我们会说是蛮危险，这是一个安全的困境也就是说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们都不知道对方的意图，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下一步就想要去侵略人家，或者是我怎么知道中国是不是下一步是要做什么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必须要透过高层的会谈，其实也包括各个不同层级的会谈来去确定说我们双方的这个互动其实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然后不会太超过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在拜登时期呢，其实有建立起了比较常规性的那种管道大概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Sullivan 苏利文国安顾问苏利文跟王毅之间的这个会谈但也很少就是你看他一年大概反正就是没几次啦现在问题就是说，中国其实不管是在高阶中阶或者是工作层级的会谈，中国都越来越闭锁他们其实不愿意跟人家去做交流，这样子一来其实很危险，因为对中国来说他们就会误判别人对他们的想法，而且其实大家也很难去得知中国到底在想什么跟中国的运行的这个状况。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这个会谈其实它的这个意义很重要，就是说要避免尤其是中国去做出误判的这些政策。
所以美国不管是拜登时期或者川普的政府团队，就是美国人思维是不是说希望能够掌控一些他不想有这个冲突意外发生，但是中国处理事情的思维就是不容易让你知道，可是美国的一些想法跟做法又不同，所以大家可能会浮现在拜登政府时期所谓护栏嘛，对不对？他们也希望有一个机制，就是官员之间的一个互动。那卢比欧这次来到这边，当然他们对外也有一些 说法，就说双方同意加强外交管道还有各领域各层级沟通对话。那在看到中国的外交部的官网，那么也在前几天有发布一个通稿，王毅全面阐述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原则立场，强调双方应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跟行动，希望美方以客观理性务实态度看待中国，以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目标制定对中政策，平等尊重互惠方式跟中方打交道，共同找到一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就是说可能还在磨合，就是在看，因为川普 2.0 毕竟在他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或许有些不太一样，那中国是不是也在找寻跟美国相处的一种模式吧，好，这种格局可能会不一样。所以谈到这里呢，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看自从美中两次的关税谈判之后，五月份一个是在六月份谈判团队碰面，但中间呢就是说美国总统川普也怀疑中国他是不是有履行谈好的呢或怎么样，中间其实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有通过话的。好，那最新呢就是说中美两国的元首有没有可能会见面呢？那现在在媒体报道的有几个时间点呢？哈，包括就是在九月份的时候，中国的阅兵，那大家也可能有想到，他们也会趁这种国际场合来个场边会晤，也有可能。好，我们就要来看美中领导人是不是渴望会面哦。卢比欧呢，对媒体的询问，他说：“我所以有把握的说，因为双方都具有高度意愿，但是他没有办法替习近平说。但是我知道川普他很希望能跟习近平见面，所以我认为实现可能性很高。但是。”中国外交部发布的通稿，双方都认为会晤是积极具建设性的，同意加强各层级对话。王毅表示希望美方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制定对中政策，跟美方找到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刚刚我有提到比较细的一个部分，但是没有提到这个川西会。哎，老师您会怎么样来看中国的处理？好像比较谨慎一点，这个川西会并没有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出现。
其实现在对于双方来说都没有一定得要会面的动机啊。而且有的时候是美国比较需要做出一些所谓的政绩，因为其实川普总统的决策风格就本来就是这样的。他之前在跟中国谈的时候，他就会常常自己发文啊，发个在他的这个 True Social 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发文，就是说哎，我现在跟他谈了，好，我们要达成目标了，美国要赢了啊。大概就是他就是很喜欢做出这样的这个效果，所以他会觉得议程必须要由他来设定。所以之前在川普跟习近平通话的时候，其实他自己就一直发文说我们要通话，我们要通话，这样。但其实给外界的解读就是好像美国比较需要这一个谈话，
是。
然后就是因为川普他需要一个形象，或者他一直以来本来就是做出一个就是说我就是想要谈，所以大家要听我的那样子的这一个处理的方式，所以就变成好像是美国比较需要那场电话，感觉就是川普在等那个电话这样子。那对中国来说，其实中国大概很难理解就是什么是民主政治，因为川普他这个就是回应他的民意嘛，就是他就是做一个议程的这个设定，可是以中国来说大概不太能理解到底川普在干嘛。那所以中国现在大概就是以观望为主，我自己是这样觉得。那至于两国领导人要不要会面，我会觉得会面这件事情是应该的。这么大的两个国家，在主导全世界的这两个国家，好，那高层领导人会面这很正常，应该的，本来就要。好，你如果不会面反而更危险，因为其实你真的是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尤其是习近平，尤其是中国。你看其实在很多时候中国的官方人物出现在这种国际场合，像刚才提到王毅，他都照稿念啊。你都照稿念，你怎么能够跟对方交流，对不对？那你要交流应该是要说出心里的想法，不要全部都照稿念。可是他们现在其实基本上所有的对外说法都是统一的，都是说好的。你这样其实也很难跟他交流啦。那这个东西不是只有高层哦，其实我在听说的其他各个层级也都是这样子就是说只要中国有跟别人交流，他们其实都很难真心的去跟别人融入在一起，或者是跟别人去真正的交流。所以在这样情形之下，大家都不知道中国在想什么，然后中国也不愿意去了解其 他人在想什么，反正他就是照稿念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很危险啊，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这个声音这样一路一路传上去，所有中国高层人其实也都不知道世界上在想什么，所以就会这个就有可能在日后会造成冲突。所以其实现在我觉得不管是王毅这个层级，就是外事委员会的这个层级，或者是其他各个层级，都应该有更多的交流。当然如果习近平跟川普可以会面，那当然就是一个最高等级的一个最具有象征性的，就是说大家哎、欸，我们是可以坐下来谈啊等等。不过我觉得要对照一下，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现在的这个态度蛮微妙的，就是说比如说以关税这件事情来说的话，一开始公布中国的关税大概就是很高嘛，
对、
哦、很高的关税、嗯、然后后来一直加加加加上去，因为中国说我要那个报复嘛，然后就加加加到什么140-200的那种、
嗯、
然后最后弹出来是什么40几、哦、那这等于就是你其实对美国本身的这一个 credibility 就它的这个信用其实也蛮伤的、嗯、我觉得
对，
因为你原本就是说我要很强硬对中国，结果后来也没有，
对，
然后而且其实你看中国变成最大赢家、哦、就是说在这场谈判当中中国从什么100多降到40几，
嗯，
中国这样子降的幅度超大，然后其他国家什么就是20降升到30，20升到25，然后像日本什么24升到25、嗯，基本上都是增加，所以就会给人家一个看法，就是说美国是不是对盟友很差，然后美国对中国超软的，这样子就是这种比较之下，我觉得对美国现在的这个形象是比较不利的，因为川普他就是想要一个 deal， 他就想要一个谈判这样子，所以他其实好像也不太会去管说这个内容跟各个细项，因为其实你知道谈判其实是一个旷日费时的东西，比如说你跟这个国家的产业要怎么样发展啊、嗯、哪一些东西要开放，哪些不用开放，哪些规则要改，其实是知识体大、
嗯、
可是其实你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跟美国达成协议，这个都是本来就是很困难的，
嗯、
哦，那所以现在美国这整个状况来说，当然、哦、就是比较需要像卢比欧这样的这个角色、哦、去稳住跟他的这个盟友的这个关系、哦、就是因为川普他本人比较非典型，那卢比欧他其实是长期都在外交事务方面来做，所以他比较知道说那要怎么样去维持这种日常的那种外交的这种工作，所以现在大概就是美国现在呈现出来的这个状况。
嗯，所以中美外长卢比欧这次呢特别到了马来西亚参加东协外长会议是有它的必要性，要知道中国究竟呢可能他在想些什么哈，但是川普是不是参加中国九月的阅兵，所以目前看来美国还是希望跟中国有一些接触的机会嘛，
阅兵是一定不会去的啦、
啊、
因为我们很难想象说有民主国家的领导者去参加那个独裁国家的那个阅兵、喔、这个传达出来的形象非常的糟糕，可是我们其实也不能预测川普到底在想什么这样子。
嗯哼，那中国会想跟美国的元首谈判，就是川西
应该是会
吧，
应该还是会啦，因为他可以塑造出就是说、嗯、哦，我们现在正在控管我们的关系，然后中国一定也会去主导，做出说啊是中国在主导，然后是川普想要见我之类的这样的这个形象，因为他们就是掌控宣传嘛，所以其实这个应该都是可以预期的。
那美中关系是竞争的，但是对抗吗？某种程度难脱对抗嘛，
对抗是一定的，因为你在科技业军事、
嗯、
尤其是比如说南海啦，就是很多太平洋的这个对峙，其实是对抗是一定有的。
嗯哼，那会恶化吗？以目前看起来就是美中双方的一些考量应该
怎么样算是恶化我也不太确定就是其实现在双方其实紧张程度是不低的啦，就是说比如说在军事上，比如说美国还是不断的在增加对印太战略的区域的这个部署嘛，还有这个军事的这个演习等等、
嗯、
那其实升高或是降低其实很多时候是看中国来定义的，你很多时候对他很好他也是跟你说哦，不是哦不是哦我们很差这样子，所以其实中国就会自己去定义说到底这个关系是好是坏。
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常说美国总统川普重商主义，很难猜测他想要说什么或做什么，但是呢今天透过我们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陈芳宇来谈，诶，中国对外的说法都是一致的，但是事实上在想些什么会做些什么美国也还在猜测哈，这是很有意思的。好，我们今天就从最近的东协外长会议，美中外长呢特别一个场边会，我们来看看美中关系的一些变化。非常谢谢我们陈芳宇助理教授专业的解析观察，谢谢您，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on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